中华五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曹丕散汉。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击败曹操。建安十九年，刘备攻取成都，控制埋益州，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面。曹操失意于南方，表示长江流域的实力足以和中原对抗。当时曹操除了派些将领驻守寿春、宛城、长安这些重要军事据点同埋间中入侵试探之外，对于南方佢系唔敢轻举妄动嘅。曹操、刘备、孙权各自为咗巩固势力范围而努力。曹操针对东汉君主权力过分集中，引致公卿大臣难以过问决策，而君主能力有限，所以令到外戚宦官呢啲亲信嘅权力过分膨胀，仲时时为咗争夺权力而激发政变。而公卿大臣处于只是能够執行政务的地位，只能够坐视，甚至受到牵连亦都无可奈何。于是曹操实行一种台阁制，将东汉时代主理宫廷文书工作的尚书转为外朝官，参与实际政治决策和主持施行政务。君主就无需再假手大司马、大将军等等的中朝官了。于是尚书令就成为有实权的行政首长。军队方面，曹操又设立中领军、中护军两个官职，分别掌管中央禁军，防止东汉宫廷中拥兵政变的情况再发生。又设立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四征将军，分别统率各地方军队。四征将军直接受命于君主，对于所管治州郡的官吏和百姓有生杀大权。四征将军往往加有持节都督或者是都督某州诸军事等等的衔头，简称都督，成为地方军区的首长。在宫廷文书方面，就设立秘书令官职，后来改为中书令、中书监，代替宦官处理君主的诏书和命令。这几方面的改革消除了东汉时代君主受中朝官把持和行政机构隔膜的情况。在政府用人方面，曹操强调唯才是举，下令选用官吏不必以东汉所重视的孝廉德行为原则。他向地方官申明说，或不仁不孝而有持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物有所为。总之他一连串的政策令到被战争扰攘了十几年的中原逐渐安定，政治纳入轨道，士大夫亦都有出路，曹操的政权因此就日渐巩固了。他由丞相晋封魏公，再晋封为魏王，以河北的邺城为中心统治中原。但是当时名义上的天子汉献帝仍然在许昌，曹操并未取而代之的。曹操晚年邺城政治上最受人关注的事是承继人的问题。曹操一共有25个儿子，其中原配卞夫人所生的有曹丕、曹彰、曹植、曹洪4个，其中曹洪早死，曹丕、曹彰、曹植3个人之间就为了夺取承继地位而明争暗斗。曹彰为人勇猛善战，曾经领兵征伐代郡、乌桓、鲜卑等等的部落，得到曹操赞赏。曹植就以才学过人见称，最得曹操的宠爱，有立曹植做太子的心意。曹丕虽然是长子，但是承继地位其实是最不稳的。曹丕为了加强自己的声势，就礼贤下士，经常向曹操的第一号谋士孙旭请教。而名士陈群、司马懿、吴质、朱锡4个人就成为曹丕的谋士，号称四友。在孙旭死了之后，四友之中的陈群更加成为当时士大夫的领袖。曹植就任性不羁，喜欢饮酒作诗， 他的亲信例如丁义、丁仪兄弟、杨修等等，都是以文学自负的人。有一天，曹植和丁氏兄弟杨修等人在这里喝酒作乐，
饮杯，饮杯，
今日咁高兴，大家无需拘谨，尽情痛饮啦！
好，
嚟嚟嚟，
我哋敬子健一杯。
好好好好，
子健，
魏王有两句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今日大家咁高兴，子健不妨吟诗一首俾我哋欣赏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既然大家咁高兴。呢度有一个箜篌，在下试下吟一首《箜篌引》啦。
好啊！
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扮风扇，烹羊宰肥牛。秦僧何慷慨，齐失和且游。
好啊！
曹子建不愧系才倾天下。令兄子桓话。当今有所谓建安七子，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宇、汝南应畅、东平刘征，呢七位名士不足以同子建你相比啊！
杨德早过誉啦。
子桓评论当今天下文士，故意唔提子建，其实佢心中。是妒忌子建你得到魏王赞赏啫，他一味巴结士大夫，陈群司马懿唔执诛削他哋，都为子桓所用，目的不过是想魏王立他为太子啫。
子桓是我的大哥，他当然希望做太子啦。
太子非子建莫属啊！
不过最近我打听到噃。子桓叫咗吴质秘密从朝歌嚟咗邺城，为咗掩人耳目，藏喺装布白嘅马驹里边，每日到子桓府中商议，可能对子建你不利噃。
吴质身为朝歌院长，佢唔可以擅自离开噃，违反朝廷法令，父王知道一定非常震怒。
冇错，我哋可以乘机对付佢。
点对付咧？点
咧？
我哋先暗中禀告魏王，然后派人喺子桓府邸门口搜查装货嘅马驹，揭发佢哋嘅秘密，睇下佢哋仲有咩说话可以讲。
杨德祖计划唔错，我哋可以依计行事。
公子，微臣司马懿听到令弟子建向魏王告发吴质擅自到邺城与公子相见的事吧。
真的？当然是丁义、丁仪兄弟和杨修他们查出来的。是的，吴质还是要快点回去朝歌，以免干犯法令，否则被父王追究，我都有所不便吧。
吴质当然要尽快返回朝歌，他今次来邺城是擅离职守，绝对不可以被魏王知道。但是子建他们谋夺太子之位，想借这件事攻击公子你，在下认为他们一定已经布置好，如果吴质离开府邸，他们就会捉住吴质向魏王禀告，所以公子不得不小心。
咁我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将吴质藏喺运卷嘅驹马里边，送佢翻去朝歌啊？
唔得噶。只见佢哋已经发现呢个秘密，魏王嘅侍卫一早已经喺门口等候紧搜查驹马啦。
哦，咁点呢，司马先生？
微臣谂过噶啦。公子可以故步而阵，引他们搜查，他们搜得几次都没有发现，就会解除魏王的疑虑。
咁唔执佢又点啊？
公子府邸每日有咁多人出入，唔执不妨困喺里边离开。嗱，好似微臣呢几日出入多次，亦都冇人留意啊。
咁好，多谢司马先生赐教，我要布下疑阵，等只见空欢喜一场。
启禀公子，吴侄已经返回朝歌，特别派人向公子回复了。
唉，我可以放心了。
魏王的侍卫在公子府邸外面暗中监视了几日，又搜过几次居马，毫无发现。这两日已经不见有人监视。
没错，而且近日我见到子建，他都是又闷又焦急，一定是受到父王的责备了。
那公子大可以放心啦。
近日天气咁好，我想约各位僚属好友到城外游猎，你话好唔好呢，司马先生？
公子的主意非常之好。
司马门，各位由司马门出城，行迟到比较快捷，大家跟我嚟啊！
好啊！嘿！
开门！我是五官中郎将曹丕，快啲开门！
参见曹公子。曹公子，魏王教令，迟到是行军之用，请公子出示通行文书。小人然后只敢开门。
通行文书？
是。
我是魏王长子，使乜嘢通行文书啊？
公子擅自闯入迟到，有干国法，唔得噶。
废话，快啲开门。
诶，请公子息怒，佢讲得好啱。我哋出城游猎啫，何必难为守门嘅小吏呢？行小径都系一样啫。
咁啊，好啦好啦。司马先生讲得有理，大家绕道出城，不要闯入迟到了，走。
是。
多谢曹公子。
开门开门，
咩事啊？
林之侯曹植出城，快啲开门。
啊，又系公子贵人。启禀曹公子，迟到系行军之用，奉魏王教令，未有通行文书，不得开门。
哦，通行文书？有冇通行文书啊？
冇啊。
使乜通行文书？我哋出去游玩，你无谓拜人雅兴啊！
公子擅自闯入迟到，小人阻挡唔住，会犯死罪，请公子替小人着想啊！
一切有我，人嚟，开门出去！
公子，公子。
大胆，子建，你擅开司马门，闯入迟到，究竟心中有冇法纪啊？
父王，臣儿当日饮醉，系无意干犯法纪嘅。
饮醉？饮醉就可以随意不顾国法嘅啦咩？简直任性！ 姑每次要你办事，你都系饮醉咗做唔成嘅。
请父王宽恕。
系咯，请父王宽恕子建啦。
唉，都系子桓识得顾全大体。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子桓同陈群、司马懿结交，佢哋都系天下名士，治国良才。点似子建嗰班朋友丁仪、丁仪，仲有嗰个杨修，个个都任性自负，都系浮夸轻率之辈。
只见日后疏远丁氏兄弟同埋杨修就得啦。
唉，我老啦，子桓，魏国太子唔可以虚言太耐，否则就好似袁绍、刘表父子咁，搞到兄弟相争。如今我主意已决，子桓，你日后要好自为之。
多谢父王。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曹操立曹丕做魏国太子。到了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由长安督师返回邺城途中，在洛阳病死了，终年六十六岁。太子曹丕继位，成为汉朝丞相和魏王。跟着汉献帝改元延康，那年的十一月，曹丕逼居于许昌的汉献帝禅位，仲举行禅让仪式，于是东汉正式灭亡。东汉由汉光武帝刘秀在公元二十五年即皇帝位，改元建武，到汉献帝刘协延康元年十一月，即是公元二百二十年禅位为止，东汉的国祚一共是一百九十五年。曹丕登基之后，将汉献帝封为山阳公，安置在河内郡山阳县，即是现在河南省北部焦作市附近。曹丕改年号做王初，表示受天命，以土德代替汉代的火德，还尊曹操做武皇帝，所以后世有人叫曹操做魏武帝。曹丕又重修洛阳城，将首都由邺城搬回去洛阳。曹丕为了安抚镇守各地区的都督，所以镇守襄阳的曹仁、镇守长安的曹真、镇守寿春的曹休都保持不变，而且提高官爵。不过曹丕任命太子时代的僚属陈群做尚书令，即是当时行政机构的正式首长。没几耐又任命陈群做中护军，执掌首都禁军，但是仍然负责埋尚书令的工作。另一位曹丕的僚属司马懿就镇守许昌，监督淮河流域的军事，兼埋负责军粮。吴质就镇守邺城，监督河北至辽东一带。后来陈群、司马懿、曹真、曹休四个人就长期成为魏文帝曹丕的最高政策顾问。曹丕登基之后，表示愿意同江东的孙权和解，还写了一篇《汉文帝论》，其中有几句话：威陀称帝，孝文辅以恩德，吾王不朝，赐之基将以辅其义，而天下赖以安。其实曹丕是暗示愿意承认孙权割据江东的事实的。王初二年，孙权派人到洛阳试探，曹丕封孙权做吴王，承认孙权的政权。但是曹丕对自己的亲弟弟防范就好严，尤其是对曹植更加怀恨在心。曹丕将曹植的亲信丁义、丁仪兄弟借故处死，而曹植另外一个亲信杨修在曹操生前早已经因为得罪曹操而被杀的了。王初四年，曹植和其他几个兄弟去洛阳朝见兄长曹丕。
子桓， 今日难得你几位贤弟回来京师朝见，你好应该敬他们一杯的。
谨遵太后懿旨，各位干杯。
太后陛下干杯。
子建，为娘几年没见你，你憔悴了好多啊。
回禀太后，臣儿近年到处奔波，所以精神疲惫，要太后替臣儿担忧，死罪死罪。
唉，是呢，子桓啊，朝廷的大臣究竟点办事噶？三年之内将子建改封四次，由林芝改去安乡，又改去鄄城，去年又改封去雍州，你都好应该留心下噶。
改封子建是臣儿的意思。
吓、啊？咁你点解咁做啊？唔通你唔顾兄弟之情咩？
子建醉酒狂放，臣儿就系因为佢系亲兄弟，不忍诛杀，所以将佢改封，希望佢会改过啫。
你，子桓，你哋亲生兄弟四个，萧王早死，最近王苏儿又死埋。你何必为难子建呢？
请太后息怒。
请太后息怒。
好了好了，今日兄弟相聚，何必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呢？不如大家吟诗助兴吧。
好。
太后明鉴，子建素来才思敏捷，他以前在筵席之间亦都吟过不少诗，不如由他即席先吟一首啦。只见不要令朕失望啊！吟得出有重赏，吟不出为兄要处罚噃。
煮豆燃豆萁，斗在苦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唉，子建。
太后。
哼，太后，臣儿告退，你们陪太后多饮几杯啦。
在民间传说之中，说曹丕逼曹植七步之内吟成一首诗，其实在正史上是没有记载的。不过曹植被他的兄长曹丕妒恨，屡受压迫，就肯定是事实了。曹丕在黄初七年三月病死，死的时候得40岁，跟着曹丕的儿子曹睿继位，即是后来的魏明帝，并且由大臣陈群、司马懿、曹真、曹休四个人辅政。至于曹植，在曹丕死了之后第六年，即是魏明帝的太和六年，公元232年逝世，死的时候亦只有41岁。当时他的封爵是陈王，死了之后的谥号是司，所以后世的人很多时又叫曹植做陈司王。他流传下来的诗歌文章，后人编辑成《陈诗王集》。钟嵘的诗品将他的诗列为上品，说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灿日金鼓，卓尔不群。南朝人谢灵运更加认为天下才共一石，只见独得八斗。虽然谢灵运是有点夸张啊，但是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就是古今公认的。
华五千年之曹丕散汉》是由李夏威、郑丹瑞、林有荣、蔡雅阁、梁家永、谢允儿、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